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哪一部？
应该是要看那个《The Horse Whisperer》这一部。我们根本看错了东西耶，傻眼！我还去重新再找了第二次，我找电影就找很久了，然后想说奇怪，这是这一部吗？然后这一部更过分是，它的中文翻译也是两个，就也是一模一样，就什么轻声细语跟马语者一模一样。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了解了解，我是酸酸，
我是六六，
我是小梅，
我是踏踏，
我是柳晨。
嘿哟，新的一期，
新
的人，
我们一起看了一部电影，不是一起啊，就是各自看了一部电影。但是我们开场前聊了一下，发现我们看的好像不是同一部电影。
我们说要看马语者，然后另外一个翻译是轻声细语。对，我们去找了，对，非常有默契的。好、哦，我找到了，好、哦，
那我们就各自看吧，因为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就大家有空的时候就自己看哈、哦。啊，我们就约一个时间一起录音，一起讲影评这样。结果发现，哇哦，有两部马语者，有两部轻声细语哎，所以我们就，
而且录音的前一晚，我还确定说。真的剧情是这样吗？为什么怪怪的？然后其中一个还跟我说，嗯，对，就是这样，好像有一点这个东西。
然后就，哦，好，
然后就看了。
对，没有错。
然后录音的前几分钟，
对，一直到我录音的前一个小时，我还觉得说，嗯，对，我是对的。结果到录音的前五分钟，我发现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我错了，
我们根本看错电影。
哦，他昨天是我回答他的，我就跟他说。后半段就是那个妈妈在抉择爱情上的抉择，然后他就说哦，应该是同一部，
结果两部都有爱情上的抉择。
不是不是，我先看了前半段，然后前半段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到说，就是他有那个要用婚姻去抉择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回答我说，那后半段也有这件事情。我想说，嗯，对，没错，后半段也有，所以因为这前半段开头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后半段应该也是长这样子。
没有，重点是我们这妈妈结尾都还在世，你们那个结尾已经去世了吧？
没有，不是，应该说我们这一部2015这一部有两个妈妈，一个妈妈是就是她算是奶奶，她已经过世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女主角她也是妈妈，然后她不是有一个儿子吗？
嗯嗯，
然后她儿子跟男主角的女儿年纪差不多，所以他们就是后来变成好朋友这样。
反正这是一个荒谬的故事，
既然是同一组人，然后看了两个不同的马语者。
对，非常的扯淡。反正呢，我们就把这两部电影分成1998年跟2015年的电影，这样我们的标题就叫做关于两部马语者。
我们看的那部是在讲说，就是那个农场它面临破产，然后他急需要一个会计师，就是会理财的人去帮助这个农场度过那个破产的这一段时间。然后呢，他们家那是谁？阿姨吗？不是，女主角的姐姐还是妹妹？她在城里面工作，然后她的那个老板，就是她是在城里面当会计师的助理，然后她就请那个会计师就是来他们农场里面帮忙。然后会计师就是带着他的叛逆期农庄女儿，然后带到农场里面去，就这样。他主要是在讲破产农场的故事。然后他们为了要保住那匹鹤立那匹马，因为那匹马它的血统很纯正，就是所谓的贵族马。然后银行家就是看上了那匹马，然后想说，就是因为他们破产，然后没有钱可以还，所以他们就要用那匹鹤立来抵债。就是抵给银行，因为那个会计师的女儿很喜欢这匹鹤立，然后就一直跟他爸爸说要保住他，要保住他。好，反正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保住，算是农场护卫战吗？
保住鹤立大作战。
对，
好，我就称他为保住鹤立大作战。
反正就是在这个叛逆小女儿在这个农场生活过程中，她原本很害怕马，然后但是那个阿姨就让他去接触马，让他骑马，然后他就开始 爱上嘛，所以他才会这么用心的想要去保住赫利。
中间还有发生一些事情啊，就是电影会有高潮起伏，中间就是有发生一件，就一度让那位爸爸非常抗拒让他女儿去接触这匹马。
就是他爸爸原本是不准让他骑马，后来发现他们两个相处的蛮好，然后就同意了。
嗯，
就后来又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又不同意了，最后他又同意了。
他爸爸是不是双子座的呀？
双子座的爸爸。好，反正我们这部就是讲这个样子。另外一部嘞，
嗯，他影片就是讲那个格雷斯跟他的最好朋友去外面骑马，但是他们就是在骑马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被车给撞到了，然后他的好朋友和他的马都是当场死亡，然后格雷斯他也就是重伤，被告知要截去他的右腿，然后他的马也受了重伤，并且他马有了这种心理阴影，对周围就是极度恐惧，成了一匹疯马。然后他的母亲就是为了让他女儿重新振作起来嘛，然后就打听到一个人叫做马语者汤姆，就是希望他可以治好格雷斯和他的马，然后使他们两个重新就是沟通，心灵沟通。然后最后为什么他妈妈跟汤姆搞到一起去了？
你确定我们要在动物疗愈里面讲这种复杂的爱情故事吗？就是她老公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然后就没有陪他们母女两个去找那个马语者。其实她老公也不同意，就是她妈妈带着他们女儿去找那个马语者，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觉得时间会冲淡一切。然后所以他不赞同他妈妈的看法，但他妈妈坚持还是觉得说，如果他不带他女儿去找马语者的话，可能他女儿跟那匹马都得死。
嗯，
然后他们就去了，然后她老公就没去。然后后面是因为他妈妈是个工作狂，那个安妮那个女主她是个工作狂，然后她就算是去了农场那边待着，然后她也是每天都在那边工作啊，虽然她上司说不会把她炒了，但她还是坚持工作。然后那个汤姆就是那个农场主，然后他看到了这样的女的，然后就等于是两个人其实身上是有点共同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然后就是两个人有一些交心吧，就是交心谈心之类的话题，然后就让那个女主那个安妮意识到她就是对于城市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她对于城市的那种执着，对她工作的那种执着，那种态度好像太过了还是怎样，反正就是让她觉得她的那些原先的那个生活就是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她好像现在更喜欢这种骑马这种辽阔的那种天空啊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然后反正就是两个人一番交心吧，对，那种悠闲的感觉。然后后面是怎样，后面是他们两个一番交心之后就是暗生情愫，真的是暗生情愫。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老公，就是他的老公，不是他们的老公，他的老公对来接他们回去了。然后他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小镇上面有一个那种像是酒会还是舞会的那种，因为最后朝圣者，就这个时候朝圣者才出现，因为最后朝圣者跟格雷斯两个人是等于是怎么样，就是朝圣者被治疗了，然后格雷斯可以骑上他，然后两个人重新变得有默契还是这种类似的，就是相当于两个人被治愈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村里开了一个就是那种庆祝会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在这个舞会上，然后女主跟男农场主两个人就是跳舞嘛，就是你们懂的，就是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女主角她跟她老公是离婚状态还是
没有？没有，
这是重点是吗？
没有离婚，
婚内出轨。
对，这就是问题的点，就是在于她其实算是婚内出轨，但是好像又就是你看了那个电影，你又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很指责她说啊，你这个那个逼那个骂人的词，就是你婚内出轨怎样怎样怎样，反正就是就是不好说。然后反正他们两个就是女主跟农场主两个人就是跳了一个舞，然后他们俩都觉得他们俩就是有些感情就是需要
放在心里，
对，放在心里不能摆到明面上，不能有结果。 然后她老公后来也找了那个女主角谈话，就是他们准备走的时候，然后跟她说她其实在舞会上有发现了，就是有发现了他们两个人有情况，然后跟那个女主说她一直觉得就是这么漂亮这么能干的女人就是配我，就我实在是有点高攀，但是就是这么多生活
打完渣的，
对，反正就是什么这么多生活打磨下来，我就双方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互相爱的对方，就是等于是给了女主一个选择的权利，就是问她你是要跟我离婚然后在这里待着，还是要放弃你现在想要的爱情，对，跟就选择家庭回去跟他们跟她女儿跟她老公继续在一起。然后后面女主就是跟那个男的互相道了个，就是等于是道了个别，差不多类似于道别吧，然后他就还是选择了家庭，他就回去了。
其实我们当初会选择马鱼者，先不管是哪一部马鱼者，反正就是马鱼者这部电影，我们最初的目的是想要就是找那种就是疗愈下啊，就是跟我们整个专题的主题很接近的电影，但是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看了两部马鱼者电影完全跟治愈像没有太大的瓜葛，就是爱情像电影啊，就是非常非常微弱，就是你要很细心才会发现。
他马在电影中是算是一个隐喻的象征，因为他受伤之后很多伤疤而且血肉模糊，可以说是代表那个格雷斯内心创伤的一个症状。而且因为他的家庭其实他妈妈，对，那个安妮就是女主角，其实不太会跟她的女儿讲话，所以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格雷斯就本能的选择躲进自己的洞穴，然后冷漠啊愤怒啊暴躁，最后还选择放弃。然后那个马语者其实是他其实并没有说是解决人，他是先从跟马相处，他一开始也没有直接跟他说哦我要治疗你，他一开始也是慢慢的接触那只马，然后让马慢慢的接受自己，然后后来他也跟那个格雷斯说他要治疗那匹马的话也要靠他。所以那个马语者也是因为格雷斯不是原本也是截肢了吗，然后他也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残障的小孩，他还是让他去做一些平常小朋友牧场小朋友要做的一些劳作，像打扫马厩啊骑马啊放牧啊学会开车之类的。因为在那个农场生活如果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话是没办法生活下去的。然后后来格雷斯也照做嘛，然后因为他让他做这些事情让格雷斯觉得他很有自信，然后后来也慢慢的接触那个朝圣者，朝圣者也能接受格雷斯他抚摸他，其实有点像是那个马语者去治愈那匹受伤的马跟受伤的小女孩的一部电影，只是后半段可能因为观众取向的关系，所以才加入一些爱情的部分。
这部电影它不太算是动物去治愈人类，就更像是就两种人跟动物，然后通过某种媒介然后再治愈，然后最后他们俩再重新能达成某种关系的这种感觉，就马语者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两部片应该还是有一个共通点吧，只是你们有感觉出吗？
他们共通点其实还是他们这两部其实还是有疗愈向的，对，其实还是有牵扯到疗愈向，就是你们看的那一部1998年的那部马语者，疗愈向比较偏重的就是说你要疗愈马必须要改变人，然后你人改变了你的心灵状态你才有办法改变马的心灵状态。但是我看的这部2015的这一部呢，就是说男主角的女儿，这个小女儿呢，她原本脾气不是很好，然后跟她爸爸的沟通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到了乡下生活接触了这个马之后呢，他改变了他的个性，他也就是找得到事情可以跟他爸爸聊，所以他们家的关系才会慢慢的变好。
但是就是相比下来的话，就像小梅刚刚讲的，就是1998年的那一部会比2015年的那一部其实更贴近我们所说的 疗愈这个点，就是不只是动物疗愈人，就这两个个体其实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单向的支撑点，它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对，其实还是有很相似的地方，然后也有疗愈向的部分，只是说就是因为比重不是非常大，因为这两部的比重其实还是在爱情电影跟剧情电影上，所以就会变得有一点，我们有一点会错意了，原本以为会是疗愈向的会比较多，
没想到是关于爱情的占比比较大。
我们又受到伤害了
本来是想去疗愈心灵的，结果更受到伤害，
狗粮都吃饱了我们刚刚讲了两部片，我们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如果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两部就是一样名字的片但是剧情不一样的电影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资讯栏我们参考连结那边可以点下去看看，然后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分享我们的节目，然后分享给你们的好朋友，还有也可以去我们的资讯栏中的社群连结去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可以看我们社群里面有很多小知识小文章，最近还有画了一篇兔子跟狗狗之间的相处的故事，如果有兴趣的话喜欢的话可以去看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